荣耀的王是谁呢？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他是荣耀的王。
但愿尊贵荣耀，
但愿尊贵荣耀
归于那不能朽坏，
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诗歌敬拜，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诗歌敬拜，我们会是唱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请敬拜小组，
请敬拜小组。荣耀归于你，尊荣归于你，高扬你颂，从今世到永远。
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
自由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全。自由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
请大家起立一起唱，荣耀，
主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全，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
颂赞神，荣耀神，是我们永不停息，是一生一世要做的事。
耶和华是
我要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美。人要寻求，
我人要寻，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哦，是的，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能聚在一起，我们能把今天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感恩，我们感恩你为教会预备这么好的聚会的场所，我们也感恩你召唤你所有的儿女来到这里。神啊，请你大大使用这个教会，请你大大的使用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能把你的话传扬出去。请保守我们能跟着你的脚步稳步向前，一生一世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谢谢。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读。
我们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读。
旧约圣经记载在。
旧约圣经是记载在。
撒母耳记上一章九到十八节。
撒母耳记上一章九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新约圣经记载在
新约圣经是记载在
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
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他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下面是讲道的时间，
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
今天讲道的题目是，
今天讲道的题目是
跟主稳步向前行，
跟主稳步向前行。
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
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
十章一到十三节，
十章一到十三节。
今天的讲员是陈希大牧师，
我们讲员是陈希大牧师，
翻译是马碧君姐妹，
翻译是马碧君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那我们还是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吃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命令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请牧师和弟兄姐妹，
我请陈牧师同埋碧君姐妹。
让我们低头祷告。
有了，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主，亲爱的神，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救恩，
多谢你给我们救恩，
给我们教会，
给我们教会，
给我们圣经，
给我们圣经。
求主今天说话，
求主今天说话，
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
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
也能够根据你的真道向稳步向前，
也就根据你的真道是稳步向前行走。
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是我们教会在新堂的第二个崇拜，
今天是我们教会在新堂的第二个崇拜。
在上一周开堂礼拜中，
在上周的开堂礼拜中，
我们通过哥林多前书的九章，
我们通过哥林多前书的九章，
一同思考了教会的第一个使命，
就一起思考了教会第一个使命，
就是要在新的教会 新的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新的教会新的阶段，
我们要建立一个福音导向的一个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个福音导向的教会，
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
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
他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
他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
做众人的仆人，
作众人的仆人，
甘心进入到人群，
甘心进入去人群，
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保罗，
我们同时都要学习保罗，
他可以放下人群，
他可以放下人群，
不被人群所左右，
不被人群所左右，
他专注在神的使命上，
他专注在神的使命里面，
专注在神的目标上，
他专注在神的目标上面，
努力奔跑得主奖赏，
努力奔跑得主奖赏。
今天我们要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想新使命的另外一个主题，
我们思想新使命的另一个主题，
就是要建立，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教会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教会呢？
我们应该在神的里面建立一个敢于反思的教会，
我们在神里面建立一个敢于反思的教会，
一个信徒不反思，
一个信徒不反思，
不更新不改变，
不更新不改变，
就会一直在同样的问题上面兜圈子，
都在同一个问题上圈圈子，
不断重复的犯过去的错误，
不断重复的犯过去的错误。
如果一个教会不反思，
一个教会不反思，
不去认真的更新自己，
不去更新的不断更新的自己，
教会也会停止不前，
教会都会停止向前，
而且会白占土地，浪费神的恩典。
现在白占原地是浪费
浪费神的恩典，
浪费神的恩典。
我在去年的进修当中，
我在去年的进修当中
有半年的时间去学习去思考，
我有半年的时间去学习去思考，
去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更新自己，
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更新自己，
让我自己可以在不断学习当中，
让我自己可以不断在反思的当中
来不断更新自己，
来不断更新自己，
也能够倾听别人，
也都倾听别人，
也能够更多的跟大家一起来更新改变，
也都是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更新改变。
我们的教会是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
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转型的改变，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希望教会到了新的环境，
我们大家都来反思我们教会的这个更新问题，
我们大家都来反思教会的更新的问题。
感谢神，上一个周末，
感谢神，上一个周末
我们有从香港播道神学院来的黄天全博士在我们中间，
我们好感谢神，有是从香港播道神学会的黄天全博士来到我当中，
他来跟我们讲教会的意向使命，
他跟我们讲教会的意向和使命，
来讲教会的这个价值观和策略，
讲教会的价值观和策略，
其实要帮助我们去看清未来教会的方向，
是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向看到教会未来的方向。
我们神学组在读完了这个所有课程以后，
我们神学小组读完所有课程以后，
最近在读一本书，
我们最近是读一本书，
叫做心意更新的教会，
是叫心意更新的教会。
我们从方方面面去看教会，
我们从方方面面去看教会，
能够发现教会应该更新改变的地方，
是发现到教会应该有更新改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祷告会也在反思当中，
我们祷告会也在反思当中，
为什么祷告会一直是萎靡不振，
为什么祷告会成日都是威废不振呢？
我们现在本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的只有三四个人，
我们本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只有三十个人，
而且是网上的，
也都是网上的，网上的
多数的是在外地的弟兄姐妹，
多数的都是在外地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自己，
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
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一到十三节，
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样对教会的问题来进行反思，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对看教会的问题来进行反思，
然后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光中被光照，
也都是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被光照，
被引导，
被引导，
被提醒，
被提醒，
在神的里面来稳步向前，
在神的角度里面稳步向前。
保罗在经文里面提出了三方面的反思。
保罗在经文里面提出三方面的反思。
首先通过反思共同的灵性经历。
但首先就是通过反思是进行了灵性的、
共同的灵性经历。
共同灵性的经历、
让大家在神的爱里面来成长。
让大家在从、神的爱里面成长。
第二是通过反思共同的失败经历。
也就是第二个是共同反思，是有共同失败的经历，
让教会可以在悔改中成长，
在教养教会在悔改中成长。
第三方面是反思共同未来的挑战。
第三方面就是反思未来共同的挑战，
让大家在信心中跟主向前行，
让大家在信心里面跟主行。
让我首先来看一看保罗怎么样来反思共同的灵性经历。
首先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去反思共同的、信仰的经历。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一起来读一下经文的一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的一到四节。
我们用自己的话语一起来读。
我用自己的话语一起来读。
请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抢在前面、
请读经的时候不要抢在前面、
既然是一起读的话，我们就要同步的向前、弟兄姐妹不要读得快的呢，等一等慢的、大家可以同步的一步一步往前读、
因为我们是同步一起读圣经的，所以大家不要读得太快，大家等一等，大家一起同步去读这个圣经文。
其实一起做事情呢，
其实一起做事情呢，
是为了表示合一的，
是表示合一的。
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大家用同一个声音去唱，
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大家要 同一个声音去唱、
我们读经的时候也用同一个声音去读，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也都用同一个声音去读。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经。
我们一起来读经。
预备起。
预备起。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其实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和初期的以色列教会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他们在神的里面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但他们在神里面 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了五个这个都、都怎么样怎么样，都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在经文里面都看到有五个都，都是都怎么样，都要怎么样。
主要是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神的子民，
就是看到两个不同的子民，
大家都在神的救恩里面，
大家都在神的救恩里面，
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都有共同的地方，
大家都是被神救赎的百姓，
他们大家都是被神救赎的百姓，
大家都是蒙一样的拯救，
大家都是蒙一样的拯救，
都同样蒙神的引导，
也都同蒙神的引导，
都同蒙神的供应，
也都同蒙神的供应。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我们看到哥林多的信徒，
他们受洗归入基督，
他们受洗归入基督，
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
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红海、
然后在红海里受洗一样，
就好像在红海里面受洗一样，
经历神的那个伟大救赎，
因为神的伟大的救赎，
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国度，
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国度。
我们看到保罗他喂养哥林多教会，
我们看到保罗喂养哥林多教会，
他说有的我要用奶来喂养你们，
我有的我用奶来喂你们，
就是用浅显的道理来喂养信徒，
就好像浅显的来道养信徒
啊、然后有的是要用干粮去喂养他们，
有的是用干粮去喂养他们，
就是对那些成熟的信徒也有新的喂养方式，
是对那成熟的基督徒有一个新的喂养方法。
所以当这个保罗讲到喂养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讲到喂养的时候，
他就 马上想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以后，
他就马上就想到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怎样从天上降下玛拿赐给他们，
神怎样在天上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
当我们来领受神粮食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神粮食的时候，
领受神话语的时候，
领受神话语的时候，
就好像天上在降玛拿一样的来到我们中间，
就像天上降玛拿一样给我们。
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着哥林多教会，
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了哥林多教会，
然后让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
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恩赐、
人的生命就好像活水的江河涌流，
人的生命就像活水江流涌流。
所以保罗就想到了好像摩西在旷野，
所以保罗就想到好像摩西旷野，
摩西用这个用杖击打磐石，
摩西用杖
击打磐石，
打磐石，
然后磐石就出水出来，
磐石就出水出来了。
你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传说，
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传说，
他们一直相信，
他们一直相信，
就是摩西打的那块磐石，
摩西所打的磐石
一直是跟着他们这个一路走到这个经过旷野的，
就跟着他们一路这样经过就走入旷野，
然后一路不断的在供应着以色列人，
他一不断的一路的供应以色列人，
解决他们的干渴问题，
解决他们干渴的问题。
我们看到保罗要把这个磐石跟基督连在一起，
我们看到保罗要将磐石跟基督联合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圣灵里面，
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
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
他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
他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
滋润我们每个人的心，
滋润我们每一个人心。
我们看到这里保罗通过这段经文的描述，
我们看到保罗通过这个经文的描述，
让我们看到一个反思教会问题的一个角度，一个方法，
我们看到我们反思教会一个角度，一个方法，
我们学到保罗思考灵性问题的一个新角度，
我们学习保罗是思想教会的新的角度。
我们看到他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我看到将哥林多教会问题，
把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属灵经历，
他将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经历
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连在一起，
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连在一起，
帮助他们思考灵性的问题，
帮他们思考灵性的问题，
帮助他们从过去思考他们灵性的经历，
帮他们思考过去他们灵性经历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信息科技很发达的这个社会，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信息很发达的社会，
所以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找答案，
所以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去到全世界各地去找答案，
有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回到历史的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里面找答案，
我们都可以从回到历史很远很远去找答案。
虽然保罗他没有这个我们现在的科技，这个发达的科技，
虽然保罗没有我们好现在我们现在今天的发达的科技，
但是保罗他却可以在上帝的里面做一个跨时空的一个反思，
但是保罗却是在上帝里面做一个跨时空的反思，
他可以跨越时空，
可以跨越时空，
跨越地理环境，
跨越地理环境，
跨越文化的不同，
跨越文化的不同，
跨越宗教的不同，
跨越宗教的不同。
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时间的角度来看，
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前的事情，
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大约1500年，公元1500年前，
哥林多教会是公元后50来年的事情，
哥林多教会是公元之后五十多年的事情。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时间差，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时差，
从地理的角度，
从地理的角度，
一个是哥林多是在这个地中海的北部，
哥林多教会在地中海北部，
当时出埃及以后的以色列人是在地中海的南部，
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在 地中海的南部，
在地理上也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地理上有很大不同，
在文化上也很不同，
也在文化上都很不同。
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
其实这是他们民族成型的一个初期阶段，
是他们民族成型的初期的阶段，
但是希腊文化却是相当这个发达的一个文化，
但希腊文化呢是一个相当发达的文化，
虽然当时已经是罗马的帝国，
虽然当时是罗马帝国，
但是希腊文化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文化，
但希腊的文化都是当时的主流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神的子民，他们的文化背景都是不一样，
所以神的子民两个文化的背景都不一样。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
我从信仰的角度，
以色列人是信犹太教的，
以色列是信犹太教的，
信旧约律法，
是信旧约律法的。
而哥林多社会呢，
哥林多社会呢
是一个外邦社会，
是一个外邦的社会，
信很多不同的宗教，
是信不同很多不同的宗教，
是一个异教环境来的，
是一个异教环境来的。
但是这么不同的两个群体，
这样不同两个不同的群体，
但是在上帝的里面，
在上帝的里面，
保罗就把他们共同的放在上帝的里面来思考，
保罗就将他们共同放在上帝的里面来思考，
帮助哥林多教会发现这个神，这个以色列人跟自己有共同的信仰的经历，
帮助他们 是以色列人是同他们有共同思想的民族，
大家都有神的救赎，
大家都有神的救赎，
大家都蒙神的慈爱，
大家都蒙神的慈爱，
大家都接受神的供应，
大家都接受神的供应，
大家都有这个圣灵的引导，
大家都有圣灵的引导。
所以哥林多这个教会，
所以哥林多的教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神 在历史中的作为，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一个神的作为，
在历史当中，神怎样的施行他的慈爱？
在历史当中，神怎样施行他的慈爱？
来引导他的子民，
是引导他的子民，
能够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更深的认识神，
让更多的教会更加深入的认识神，
更深的去爱神，
更深的爱神，
也能够在走天路的时候，
也都在走天路的时候，
在充满着神慈爱的环境当中，
在充满神慈爱的环境当中，
在神的爱里面去成长，
在神的爱里面成长。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
我发现有什么这个问题，
可能在你自己的世界是找不到答案，
但在你的自己的世界里找不到答案的，
可能你的时代，
可能你的时代，
你的科技，
你的科技，
你的文明，
你的文明，
都没有办法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都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里面去，
但当你将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里面，
我们可以能够在超越时空的环境当中去找到答案，
我能在超越时空里面找到答案。
圣灵 可能把我们的问题，
圣灵可能将我们的问题
带到那个时光隧道的另一头去，
带到时光隧道的另一头里面，
然后我们在那边被点亮，
让我们在那边被点亮，
在那边被提醒，
在那边被提醒，
在那边被触动，
在那里被触动，
我们就可以、能够、在这个神的爱里面来成长，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爱里面成长。
这个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旧约？
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
为什么要去读新约？
为什么要读新约？
为什么要读教会历史？
为什么要读教会历史？
甚至我们要读其他基督徒的一些经历，
我们都要读一些其他基督徒的经历，
这样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经历里面去反思自己的信仰，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反思我们自己在经历信仰经历，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成长，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
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单帮助哥林多教会回顾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保罗不单帮助哥林多教会回顾神的恩典，
而且把哥林多教会的软弱和失败，
也都将哥林多教会软弱和失败
跟以色列人的软弱和失败连在一起，
将以色列人的软弱和失败连在一起，
并且做非常深刻的反思，
并且是做深刻的反思，
帮助哥林多教会来成长，
帮助哥林多教会来到成长。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看看经文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以前所讲过的，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回顾之前所讲的。
我们知道在上一周我们谈过，
我们知道上一周我们讲过，
哥林多教会因为骄傲和自以为是，
哥林多教会骄傲和自以为是，
出现了好多问题，
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哥林多前书的八章跟十章，
所以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到十章
就专门讲了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专门讲了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吃偶像之物的问题，
就是吃拜偶像的食物。
因为哥林多是处在一个异教盛行的一个地区，
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异教盛的很盛的地区。
保罗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保罗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
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
面对街上很多那些祭偶像的食物，
面对祭偶像很多的食物。
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原则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原则呢？
首先能不吃要尽量的不去吃祭鬼的食物，
就是我们不吃的就尽量不吃去祭鬼的食物。
他说你不要在跟祭鬼的事情上能够有瓜葛，
就是你不要跟祭鬼的食物上面有瓜葛。
但是因为当时的市场上全是那些这个祭过的食物，
但是那时的市场是全部都是祭过鬼的食物，
所以信徒很难分辨哪个是祭过的，哪个不是祭过的。
那些信徒很难分辨这个是谁祭过的，这个不是祭过的。
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
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
人家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
就是人家摆上什么给你你就吃什么，
你就凭信心吃，
你就凭信心去吃，
不要疑惑，
不可以疑惑。
但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则，
但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说你无论吃还是不吃，
你无论是吃或者不吃，
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都是要为荣耀神而做，
不要让 在吃的问题上让弟兄姐妹来跌倒，
不要因为在吃的上面是让弟兄姐妹跌倒。
我们看到保罗其实解决这个吃的问题，
你看保罗是解决了吃的问题，
其实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其实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讲，
不需要再多讲，
因为问题解决了，
没有问题解决了吗？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
但保罗没有停在这里，
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单单从拜偶像这件事情来说，
他单单在拜偶像这件事情来讲，
他没有单单光讲拜偶像的事情，
他没有单单只是讲拜偶像这件事情，
他是 又回到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旧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就回过去旧约，他回过去时光隧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然后看到以色列人在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失败和跌倒，
就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一路上怎样经历的失败和跌倒。
我们看到往下，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向下看，继续看经文的时候，
请大家特别留意，其中有一个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大家请大家留意，有一件事，有一个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重点。
我现在请大家读五到十一节。
我现在请大家读五到十一节。
我要问问您，这个字是什么样的一个字？
我要问你，这个字是什么字？
好，让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有吗？怎么听不见声音啊？好，从头来哈，从头来，我怎么听不见声音哈？预备起。但他们中间都拜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蜜。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密命的所蜜。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你们读完以后，猜猜我肚子里面想的那个字，你们猜猜看，谁能猜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
你读完之后，你我想到我肚里面想过什么字？这个字是非常非常之关键的字。
警戒，不要，还有呢？贪恋、啊、还有呢？还有没有？倒闭，呵呵，随便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唔紧要，你谂到咩就得啦。
我遗憾的告诉你们，
好遗憾，我好遗憾。
你们所猜的，
遗憾嘅告诉你哋，你所猜嘅都唔同。
这个很正常，
因为好正常。
因为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因为你唔系我肚里嘅蛔虫。
你不知道我在想哪一个字？
你唔知道我系想边个字？
我想的字就是第一个字。
我想嘅第一只字，
就是单字，
就系单字。
但是，因为前面讲到了好多上帝的恩典，
因为前面讲到上帝好多嘅恩典，
后面突然一下，但是
后面讲到但是，
哇！你们都是神所大部分人都是神所不喜欢的，
你大部分都是神所喜欢
的，不是你们啊，他们中间、啊，
唔系你哋啊，系佢哋，他们
中间、啊。我希望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啊，
我唔希望你当中唔系咁啊。
他们都扮是神不喜欢的人，
他们都系。神大部分都是神所喜悦的人，
都不是神所喜欢的，
但不是神所喜悦的人。
幸亏我能听懂广东话哈，
幸亏我不懂听普通话。
对，好，这个而且呢，他们都倒闭在旷野，
而且他们都是倒闭在旷野。
保罗短短的用几句的经文。
保罗短短用了几句经文，
描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历史的事件，
是将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的经历。
这都是一些血的教训，
一都是血的教训，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让神很难过，
每件事都让神很难过，
每一句都让神的心伤透了，
每件事都让神的心伤透了。
所以后面用但是来做很大的一个转折，
所以他后面用但是来一个很大的转折。
多半不是神所喜悦的人，
多半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
他们主要是指哪一件事情让神那么难过呢？
他们主要是说什么事情让神那么难过呢？
所以有没有人猜这件事是指哪一件事情啊？历史上
有没有人猜到是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
就是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
我应该叫刚才神学小组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应该要叫神学小组的人去回答。
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这方面的神学了，
因为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方面的神学、
啊、 这个是其实是指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人报恶信，
就话将十二个探子翻嚟，有十个人咧系报咗恶信。
他们说这个迦南地都是一些伟人，
佢到呢个系个呢个迦南地好多都系伟人
啊，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的，
根本我哋打唔过佢哋嘅。
哇，他们完全对神失去了信心，
佢完全向神失去了信心。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他们相信神的带领。
只有迦勒同约书亚先系能够相信神嘅，
就是因为这不幸的恶性，
因为呢个系不幸嘅恶性。不信恶性
传播这个悲观的消息，
来传播悲观的信息，
对神没有信心，
对神没信心，
所以老一代都倒闭在旷野，
所以老一辈都倒闭在旷野，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去，
他们没办法去进入到迦南里面，
这是在民数记十四章里面记载的，
因为在民数记十四章里面记载的。
好，我们看看经文里面后面用了五个不要啊，
我们看到经文在后面都用了五个不要，
就是把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的那些五个方面的失败都列在了一起，
就在以色列五个失败里面都连在一起，
希望哥林多教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希望哥林多教会可能够吸取教训，
每一个不要，
每一个不要，
就好像是一把两刃的剑一样，
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
一边刺向这个以色列人，
一边刺向以色列人，
另一边来刺向了这个哥林多人，
一边就刺向哥林多人。
我觉得这个神的话，它是两刃的剑。
我觉得神的话是两刃的剑，
他不单刺哥林多人，
他不单只刺哥林多人，
其实也刺我和你，
也都刺我和你。
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面对的失败和软弱，
这个都是可能我们会面对的失败和软弱。
比如说，
比如说
经文说你们不要贪恋恶事，
比如说经文说到过你们不要贪恋恶事。
哇，哥林多教会真的有贪恋恶事，
哎呀，真的哥林多真的有贪恋恶事的。
那么说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拜偶像，
不可以有以色列人那拜偶像，
哥林多教会也有在这个偶像问题上不清不楚的，
哥林多教那里也是有很多是对偶像意识不清不楚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种思想，
我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思想，
他们认为我们已经信主了，
他们认为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基督是一体的了，
我们跟主耶稣是一体的了。
那么他在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那我们就很安全，
我们就很安全，
所以我们吃什么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吃什么都没问题，
所以他们对这个吃偶像的食物很不在乎，
所以他对吃偶像的食物很不在乎，
好像很有信心，
好像有信心。
但是保罗说祭偶像的食物是在祭鬼啊，
但保罗说的祭偶像的食物是在鬼啊，
我们不能又跟主有关又跟鬼有关啊，
我们不可以跟主有关又跟鬼有关啊。
所以这种的自信，这种的骄傲，
这个自信和这个骄傲
是当时以色列人失败的非常重，这个哥林多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失败的原因，
所以是哥林多教会一个失败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在第八节的里面，
第八节里面
他说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我们都不可以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一天就死了两万三千人，
一日就倒闭死了两万三千人。
民数记记载了当时米甸的女子，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和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
民数记提到以色列人是与米甸女子和摩押女子犯奸淫的事情。
在民数记里面大家留意上面写的是两万，死了两万四千
人，你留意在民数记里面是写了两万四千，
但保罗说是两万三千人，
但保罗说是两万三千，
你们说是哪一个对呢？
那你说哪个对呢？
其实这是保罗引用旧约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保罗引用旧约的方法，
他不会精确的去引用某些的数字，
他不会很准确的用某一个数字、
啊、大概就两万，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大概两万多人嘛，
就好像我中文说大概两万多人啦。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也都同样的问题、
啊、哥林多教会也出现淫乱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也出现淫乱的问题，
当时有人 收了他的继母、啊、跟继母发生不合法的关系，
有跟那里当时有人是收了继母和继母发生不伦的关系，
在当时的外邦社会就是不信主的人都很反感这样的事情，
当时是不信主的外邦人 是那些是觉得很反感的，
但是教会却对这样的事情 这个不闻不问，还觉得什么呢？反而不伤痛，反而去容忍。
佢嚟个女个女咧，喺嗰时候教会不闻不问，反而唔去伤痛，反而都觉得冇乜嘢。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教会啊，就是今天的年轻人。
所以我哋今日嘅教会，我哋今日嘅年轻人，
其实也我们会不知不觉也可能会犯类似的错误。
可能不知不觉都可能会犯类似嘅错误。
特别在男女交友方面。
特别喺男女交友方面。
婚姻跟性生活方面。
婚姻跟性生活方面。
常常也可能软弱跌倒，
常常都会软弱跌倒。
我们看到第九节又开始说，
我哋睇到第九节嘅都
说，他说你们不要试探主，
你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试探的一样，
像他们有人试探一样。
然后呢，最后呢，被蛇所咬，
最后呢就被蛇所咬，
被蛇所蜜，
被蛇所蜜。
这是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事情，
因为系民数记第二十一章嘅事情。
他们从这个以东，这个绕过以东这条路的时候，
当我哋去到以东呢个时候，
然后他们因为没有粮，没有水。
他们当时没粮没水，
就开始埋怨神。
他们开始埋怨神，
抱怨这个摩西和亚伦。
他抱怨这个摩西和亚伦。
当时就出现了火蛇，把这些人咬死。
他当时就通常用火蛇去把这些人咬死。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埋怨、抱怨这个攻击保罗的事情。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很多埋怨、抱怨、攻击保罗的事情。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对教会有些不满。
我们对教会有些不满。
有些不满啊，
不满咯、
啊。有些不满或者有些意见，
或者有些不满，或者不满意，或者意见，
这都是很正常的。
呢啲系好正常嘅。
关键你的心态是什么？
关键就系你嘅心态点样。
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对教会提出意见来。
唔系话我哋唔可以对教会提出意见。
如果我们是带着善意的，
如果系带着善意嘅，
我们是带着爱来提建议的，
我哋带着爱嚟提意见嘅，
我们觉得这样是应该受欢迎的，
我哋觉得呢啲系应该受欢迎嘅。
所以这里面这个神生气的地方在哪里呢？
呢度系讲到神生嬲嘅系咩咧？
是他们这个纠结了2500个首领，
系纠结咗系2500个首领，
然后咧诋毁摩西和亚伦的属灵权柄，
就系去抵挡去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个
权柄，说为什么只有你们有这个属灵权柄啊？
为什么你们有一个属灵的权柄？
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权柄啊！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权柄。
所以他们对上帝的呼召产生了怀疑，
所以对上帝的呼召产生怀疑，
然后他们攻击神的仆人，就是在攻击神的这个神的呼召。
他们攻击神的仆人，就是等于攻击神的呼召。
这个事情就严重，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所以跟提意见不是同一件事情来的，
跟提意见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来的？
我们看到保罗他一口气列出了以色列人很多的失败，
我们看到保罗一口气列出了以色列人一种不同的失败。
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哥林多教会反思自己的软弱，
就是要哥林多教会反思自己的软弱，
让他们在失败当中去成长去学习，
让他们在失败当中去成长去学习，
去悔改去成长，
去悔改成长。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到十一节的经文。
十一节我们请这个同工吧，随时跟我同步一下哈。我们一起读哈，预备起。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我们在这里又学到了保罗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我们都学到保罗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
是一个很独特的方法，
一个很独特的方法。
我们看到他这个独特方法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独特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从一个问题出发，
他是从一个问题出发，
他可以去能够看到很多问题的根源，
他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的根源。
他从这个点一直到面的这个角度，
他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的角度
去描述人的软弱失败，
去描述人的软弱和失败。
本来保罗跟单单讲一件事情就够了，
其实保罗其实单单讲一件事情就够了，
就讲哥林多教会吃偶像的食物就够了，
他就讲哥林多教会吃偶像的事情就够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就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但是他在以色列这个这个出埃及的事情上，
大概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上，
他一件一件一件的列出了五件事情，
他就一件一件的列出了五件的事情，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然后呢来描述这个犯罪的可怕性，
就是描述一个犯罪的可怕性。
他从讲偶像问题，
他从讲偶像的问题
就讲到了奸淫问题，
就见到奸淫
男女关系的
奸淫的问题
他又讲到了试探主的问题，
也都讲到试探主的问题，
讲到发怨言的问题，
讲到发怨言的问题。
他把一件恶事，
他将一件的恶事
跟很多恶事连在一起，
就跟很多恶事连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事情都是彼此连在一起，
因为事情都是彼此连在一起。
他是要让哥林多教会，
他希望更多的教会，让更多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
把罪恶之间的关系要连在一起，
将罪恶之间的关系连在一起，
罪与罪之间是有联系的，
罪与罪之间是有联系的，
它是有一个共同的危害的关系，
是有共同的危害的关系。
所以需要提醒哥林多教会，
所以提醒哥林多教会，
也是提醒我们后代的人，
也都是提醒我们后代的人
我们在反思教会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反思教会问题的时候，
也不要单单去思考单一的问题，
就不是只有单一的问题，
要深入思考这个很多问题的内在的联系，
就要思考很多的问题，很多内在的问题。
我就再次讲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问题，
我再一次讲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问题。
教会用了很多方法，
教会有很多方法
鼓励弟兄姐妹祷告，
鼓励弟兄姐妹祷告
实体祷告有困难，
实体祷告有困难，
我们就网上祷告，
我们由网上祷告
我们礼拜四有困难，
我们礼拜四有困难
我们放在崇拜前祷告，
我们放在崇拜前祷告。
有人说可能祷告我们讲圣经太多，
有人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讲圣经太多，
分享太少，
分享太少，
那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多一点分享，
那我们要考虑怎么多一点分享。
但是教会的祷告会一直萎靡不振，
但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萎靡不振，
萎靡不振，
萎靡不振，是吧？
对，萎靡不振，
萎靡不振。
那这个问题跟别的问题有没有联系？
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会不会跟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有出了哪里出了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有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什么问题呢？
或者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我们的带领出了什么问题呢？
或者我们的带领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祷告会是牧师自己在带的
这个祷告会是牧师自己在带的
自己 带一个聚会带到最后越来越萎缩，这我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自己带的聚会越带越萎缩，我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呢？
弟兄姐妹请你 把你认为的问题赶快告诉我，
弟兄姐妹请你将你们觉得的问题快点告诉我，
我愿意来调整，愿意来悔改，
我愿意来调整，我愿意来悔改。
其实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有各种不同的软弱，
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软弱。
我们不要光从表面的事情看，
我们不是光去从表面的事情来看，
我们要看里边的内在的一些关系，
我们要看内在的里面一个关系。
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跌倒了还不知道跌倒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跌倒都不知道跌倒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经文保罗在这个经文的十二节他这样说，
所以保罗在经文里面十二节这样说，
我们再一次来读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再一次来读第十二节经文，
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再读一遍哈，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了一丝丝哥林多教会软弱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在这段经文我看到哥林多教会是看到他们一丝丝跌倒的原因，
就是他们那种自以为是，
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
他们过分的自信，
他们过分的自信，
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
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
但是没有小心就跌倒了，
所以但是不小心就跌倒了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看到很多的问题，
我从哥林多前书看到很多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跌倒很多都是因为跟他们的骄傲有关系，
他们很多的跌倒都是跟他们的骄傲有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越认为这个自信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自己自信的地方，
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破口，
就是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破口，
我们自己认为最强的地方，
我们自己认为最强的地方，
有可能是魔鬼攻击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魔鬼攻击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里面，
我们看到是记启示录里面
主耶稣曾经这个指责撒底教会，
主耶稣曾经是指责撒底教会
说你不要太 自, 自以为是。
你不可以太自以为是，
因为沙地这个城市啊，
因为沙地这个城市呢
被称为是这个这个叫做坚固城来的，
就叫被比喻是坚固城的，
它是镶嵌在这个岩石的里面的，
它是建在一个岩石的上面的，
所以城里面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城市攻不破的，
所以他们在城里面的人都觉得他自己的城市是攻不破的。
然后在鼓励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曾经找到了这个攻破这个城市的一个破口，
但在古来的时候有个士兵找到一个攻破的
一个
破口，
然后他就天天在城的周围，天天在城的周围 去转，
他说你就每天在城里转，每天在那里转，
然后在城底下就是看那些城上那些守卫的军啊守兵啊，
那他就在城下面看上面守卫的兵，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破绽可以去攻破，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破绽可以攻破。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个士兵，
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个士兵
在高高的城楼上，
在高高的城楼上
突然他的那个头盔掉下来了，
突然他的头盔就掉下来了，
然后这个士兵呢他就从城上面慢慢慢慢爬下来，
那个士兵呢就慢慢从城上面慢慢爬下来了，
爬下来去捡自己的头盔，
爬下来呢就执回自己的头盔，
然后再慢慢又爬上去，
就慢慢爬上去。
哇，后来就被这个敌人看见了，
哇，后来被个人看到了，
发现了这个士兵，
发现一个士兵，
发现一个爬上城的那个道路，
就把应该爬上城一个道路，
后来轻而易举就把这个坚固城给就给占领了，
好彩好轻而易举就将一个城呢就占据了。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你自以为是的地方，
你自以为是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魔鬼要攻击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魔鬼攻击的地方，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天天围着你转，
魔鬼可能好笑是天天围着你转的，
瞄准你的弱点，
瞄准你的弱点，
能够给你致命的打击，
能够给你致命的打击。
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
弟兄姐妹要警醒，
他说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警醒，
免得跌倒，
免得跌倒。
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反思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在反思问题的时候，
他不但帮助哥林多教会去思考共同的信仰，这个灵性经历，
又去帮助，又点样去将帮助哥林多教会去思考呢个灵性嘅问题。
他帮助哥林多教会从历史当中去吸取教训，
系帮助哥林多教会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
他其实真正去思考反思教会问题的一个目的，
他真正要反思教会的目的呢，
其实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站立得稳，免得跌倒，
就是要他们站立得稳，免得跌倒，
是让他们能够在未来可以勇往直前，
让他们在未来是勇往直前，
可以战胜各种的试探，
可以战胜各种的试探。
这就是第十三节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就是要在第十三节要讲我告诉我们的真理，
他要帮助教会去做这个一同反思教会未来的挑战，
就要帮助教会反思未来的挑战。
所以十三节这样说，
所以十三节他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啊，保罗这里提到了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重要的秘诀，
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站立得稳最重要的秘诀，
就是你要学会去防止自己跌倒，
就是要去 防止自己要跌倒，
这是一个预防机制来的，
这是预防政策来的，
一个教会他要防止自己跌倒，
一个教会要防止自己跌倒，
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预防机制，
因为有预防的机制，
一个人的要预防自、这个防止自己跌倒，
一个人的预防机制跌倒
啊，也需要有一个预防的机制，
也都有一个预防的机制。
所以从这些经文，保罗给了我们三个预防机制。
所以在经文，保罗给我们一个三个预防的机制。
第一就是你要预防你的侥幸心理。
第一个就要预防你的脚的重心。
侥幸心理，这个广东话怎么翻？
侥幸。
侥幸就是，哎呀，我可能不会啊，不会轮到我哈、啊，很侥幸。有人可以帮忙吗？侥幸怎么翻译？
你都没什么翻译
啊？
侥幸啊，哦，即系我侥幸未必轮到啊，即系我好侥幸未必轮到我嘅。
啊，谢谢哈、啊，谢谢，因为这个词很关键哈、啊。
因为呢个词好关键，多谢大家。
啊，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
唔好有侥幸嘅心理。
这个保罗说这个试探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
保罗说这个试探每人都会遇到的。
啊，其实这里面的试探最精确的翻译应该是试炼了。
这个其实在经文里面，这个试探的最好的翻译呢就是试炼。
啊，其实神是不试探人的。
其实神是不试探人的。
但是神会借着一些事情熬炼我们。
但是神会借着一些事情熬炼我们。
所以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些事情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逃避一些事情。
上帝会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会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啊，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上帝没有说对某一些人特别好。
所以上帝没有说对特别的人特别好。
啊，然后让他什么事情都遇不到。
就是说让他们什么事情都遇不到。
啊，也不会对什么对某一些人特别不好，
又或者对某些人特别不好，
让他天天去倒霉，
让他天天去倒霉。
啊，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成长，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事情，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事情。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所以是没办法逃避的。
所以要有一个，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预防机制，
所以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预防的机制，
让我们遇到事情说，哈，事情来了。
当我们遇到事情来的时候，好，事情来了。
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我们怎么样面对它？
啊，别人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
别人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
别人的失败也可以激励我们，
别人的失败也都可以激励我们，
啊，也可以提醒我们，
也都可以提醒我们。
曾经在希腊的诗选的里，就是写诗的人里面有一首这样的一个诗。
曾经呢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这样的诗，
古希腊人，啊，
古希腊人，
啊，写了一段诗句，
写了一个诗句，
啊，然后收集在一个诗集里面，
收集在一个诗集里面。
啊，他是一个这个遇到海难的一个水手写的。
这个是一个遇到海难的水手写的。
啊，这个诗句是刻在这个海边的一个石头上的。
这个句话呢是刻在一个海滩上面一个石头上面。
他是这样写的。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一个遇难的水手。
是一个遇难的水手。
在这海边。
在这个海边。
嘱咐你们。
嘱咐你们。
扬帆前进。
扬帆前进。
我再读一遍哈。
再读一遍，
他自己是遇难的拳手，这个水手，
他自己是一个遇难的水手，
但是他却在海边遇难之前，在海边留了一句诗句。
但是他遇难之前在海边留了这样的诗句。
他说一个遇难的水手，
他说一个遇难的水手，
在这海边嘱咐你们，
在这海边里面祝福你们，
然后要扬帆前行，
要你们扬帆前进，
就是不要怕，继续前进。
就是说不需要怕，继续前进。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里讲给
我
们，我
们遇到事情怎么办呢？
我们遇到事情怎么办呢？
啊，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
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
神会帮助我们的，
神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要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
在我们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选择依靠神，
我们要选择依靠神。
经文最后告诉我们第三个预防机制，
经文告诉我们最后第三个有一个预防的机制，
就是要相信我们的困难是有出路的，
就是相信我们的困难是有出路的。
经文说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
经文说当你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让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其实这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出路的，
其实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出路的，
好像一个被围困的军队，
好有一个被围困的军队，
啊，他们始终可以发现一个这个退路的，
他们都会始终会发现一个退路的。
我们希望战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我们希望战争的时候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形。
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到出路，
我们不知道找不到出路，
但是我们在神里面会肯定的，
但我在神里面可以肯定的，
神一定会给我们找到出路的，
神一定会给我们找到出路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不要绝望，
所以我在困难里面不要绝望，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不要去放弃，
不要放弃，
因为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因为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阔的路。
可能现在暂时还没有找到，
可能现在暂时还没找到，
但是忍耐的等候主，
但忍耐的等候主。
我要特别对弟兄姐妹 当中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我是特别对在当中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你可能现在正处在这个处境当中，
可能现在正处在这个当中，
你可能正是感觉自己没有希望，
你可能在这感觉真的没希望，
你正是感觉自己真是非常的渺茫，
但是真的感到自己非常的渺茫。
那今天的经文就我今天把今天的 这段经文送给你，
所以我将今天的经文送给你，
要叫你们知道神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就是你们知道神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啊，他给我们的试炼，
他给我们的试炼
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他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让我们对主有信心，
让我们对主有信心。
好，今天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今日保罗喺你经文话俾我哋听，
啊，他把哥林多教会的经历跟以色列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
他将哥林多教会的经历和 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经历，
主要是帮助哥林多教会，
主要是帮助哥林多教会
一同去反思共同的灵性经历，
就是一同反思共同灵性的经历，
让他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成长，
让他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成长，
常常感恩，
常常感恩，
也帮助他们去思考过去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
也都让他们去思考以色列人过去的失败，
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成长，
在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去，
在历史教训中成长，
在历史的教训中学习成长，
在悔改中成长，
在悔改中成长，
不断改变自己，
不断改变自己，
不断要这个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看到他第三方面是一起去反思未来，
但我看到第三方面是一起反思未来，
一起去建立这个防御的机制，
一起去建立一个防护的机制，
让教会可以稳步向前，
让教会稳步向前，
免得跌倒，
免得跌倒。
今天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个阶段，
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新的一个阶段，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正在处于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上一个周末有二十来个同工，
我们上一个周末有二十几个同工，
在黄牧师的教导下面，
在黄牧师的教导下面，
一起去重新思考教会的意向，
我们一起同心去思考教会的意向，
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价值，
教会的价值，
教会的策略，
教会的策略。
我们的教会处在转型的时候，
我们教会处于转型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地方哈，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地方来讲，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牧者也在转型当中，
其实我们牧者也在转型当中，
我不知不觉马上要六十岁了，
不知不觉我都快六十岁了，
也有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候，
也都有一个新旧交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同工也在新旧交替当中，
其实我们同工在新旧交接当中，
很多老同工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很多老同工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但是我们的新同工下一代还没有这个还不够，
但我们的新同工，我们的下一代都还没够，
其实教会很多地方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教会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百废待兴，
我们要在对的哈，翻得对的哈，百废待兴就是很多事情需要好好的建起来哈，
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好好的建起来，
教会要在反思中成长，
教会在反思中成长，
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
其实一个是先叫条件的，
不管我们讲多大的宏伟计划，
不单要讲很多宏大伟大的计划，
其实都需要每位弟兄姐妹真正从内心爱神，
就说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从内心去爱神，
从内心去彼此相爱，
从内心去彼此相爱，
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关系，
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关系，
彼此没有亲密感，
彼此没有亲密感，
彼此没有真诚，
彼此没有真诚，
所以任何的雄心壮志，
所有的雄心壮志，
其实都是纸上谈兵，
都是纸上谈兵，
所以我们要这个共同成长的话，
如果我们要共同成长的话，
需要我们共同去跨越某一些障碍，
就是我们共同跨越某些的障碍，
我们教会小组跟小组之间，
我们教会小组与小组之间，
也可以彼此共享彼此的属灵的经历，
我们大家都可以彼此共享属灵的经历，
让我们在这种共享经历当中彼此的激励，彼此相爱，
我们在共同的经历当中是彼此相爱，
我们也可以开放自己来分享自己的软弱，
我们都可以开放自己分享自己的软弱，
让弟兄姐妹可以为我们祷告，
可以让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
我们的小组敢不敢来分享自己的软弱，
我们小组能够敢不敢来要分享自己的软弱呢，
敢不敢提醒弟兄姐妹你监督我吧，让我可以更好的去成长，
你去坚定我，让我去更好的成长，
我们要依靠主同行，
我们依靠主同心，
我们需要共同分享自己的软弱，
我要共同分享，需要分享共同分享自己的软弱，
我们也需要共同分享我们对未来的担心，
我们都需要分享我们对未来的担心，
我们遇到的试探，
我们遇到的试探，
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让弟兄姐妹可以让我们在当我们处在试炼当中的时候，
我们让弟兄姐妹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孤单一个人去面对，
我们不单单孤单一个人去面对，
而是有一群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
就有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一起，
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就会有大喜乐，
就会大喜乐。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经就讲到这里，
圣经就讲到这里。
我今天要问问大家，
我今天要问大家，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
你有没有人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灵性的经历呢？
你可不可以有人是你可以自由分享你灵性的经历呢？
就是你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人两个人你可以自由地分享你的属灵经历，
就是你教会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以分享自由分享你属灵的经历呢？
你在教会里能不能找到一个人你可以敞开心扉去分享自己的软弱？
你有没有在教会找到一个人可以敞开你的心扉来分享你的软弱？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去监督你好好的去成长？
有没有人在那里找到一个人在教导你去好好的成长？
你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试探？
你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试探
去战胜这些试探，
去战胜一些试探？
我这些问题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这个问题所有问题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
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你自己去好好的回答，
你自己好好的回答。
背后的回答是什么呢？
背后的回答是什么呢？
那么背后这个答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的答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让我们在你话语里面
可以超越时空的去被点亮，
可以超越时空的锻炼预备，
我们可以超越时空，
我们可以超越时空，
我们的内心可以被照亮，
我们的内心可以被照亮，
照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照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帮助我们去面对问题，
帮助我们面对问题，
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在新的教会，
让我们在新的教会
稳步向前，
稳步向前，
讨主喜悦，
讨主喜悦，
奉主的名求，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